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变得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张老师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介绍一本杂志，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哈？这个杂志的名字叫《眷恋之春》，它是由这个中华眷村文化发展总会所发行的一本季刊，就是每年有4次的这个发出版，那眷恋之春，大家从这个名字大概就可以了解，它是在讲眷村的文化还有发展一个这个点点滴滴呀。那这个是由我们节目中的常客老朋友这个好房网杂志的总编辑杨清亮这个好房网他们代为编辑的一本杂志啦齁。然后毕竟呢，好房网他们的整个阵容比较坚强，那这个类似这种所谓的眷村文化发展总会，他们事实上比较没有什么固定的这个人员编制齁。所以呢，他们要出版这样的一本杂志发行这样的一本这个季刊就找这个好房网帮他们来编那这个，所以呢，每一次呢，大概我们的这个杨清亮杨总编到我们节目中，他也都会送给我一本这个眷恋之春那现在目前的这个中华眷村文化发展总会的理事长呢是赵怡是赵怡这个是也算是蛮知名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台面上的人物啦好，那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今年第一季第八期，他们这个是第八期里面的一个精彩内容。那因为里面呢，大部分都跟眷村有相关，或是甚至呢，跟我们早些年大家印象中、记忆中比较接近的一些历史的故事比较相连结。比如说这个第一季第八期的这个内容里面呢就有提到了像眷村的精神啊，这个就是有一个海外的读者呢，他来投书的就是说这个眷村精神就是一种坚韧不拔屹立不摇的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其中呢，名家论坛里面也有提到的台湾、中国、大中国等等这样的一些 比较算是这个大宏观视野的一些文章。那今天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里面提到的一个眷村人物志哦，他们每一期里面都会有一个眷村人物志，把一些跟眷村相关的名人呢来访问他们来分享他们的一些经验，还有他们的过去的点点滴滴。那这一期的眷村人物志呢，要介绍的是王建轩。所以呢，大家应该对王建轩不陌生哈、哦，他曾经担任过我们的财政部部长，也担任过监察院院长哈、那可是呢，他早些年随着父母亲的拨迁来台湾的时候，过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艰苦的一个生活哈、所以呢，这一篇专访里面有提到了他从这个小时候跟着父母亲一路呢搭船来到台湾。还有求学，还有结婚，还有他后来呢从监察院退休之后呢，他怎么样去做爱心哈、这个什么天使心基金会啦哈、他我本来以为他只有一个天使心基金会，结果呢他已经成立了好几个基金会，他把所有的家产哈、他自己哈、这个一辈子赚的钱，跟他老婆哈、苏法昭女士赚的钱呢，都捐出了来的哈，所以呢，这个人物志的专访里面也会有提到。那当然呢，他们每次里面也都会有一些特别的企划。那因为刚好是这个第一季度哈、就是一月份出版的这一期呢是快要接近过年的这个期间哦，所以呢，他们也特别企划了一些这个。围炉啊、这个好吃的这个家乡味，那包括了像台北四平小馆啊、台中有老舅啊、这个家乡味，高雄呢有刘家酸白菜的火锅啊、那这个都是跟酸白菜火锅有关系啊、所以呢，我想会有时间，我就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在台北四平街的台北四平小馆啊、那所以呢，这个是今天的节目的一个牌啊、希望说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观察面向哈、那对这一本的这个眷恋之春啊，也希望说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哈、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期的眷村人物志哈、王建轩哈、他这个标题里面是捐出所有只求人去留爱啊、他真的是啊、这一辈子啊、虽然说啊、也有蛮多的丰功伟业，可是呢，因为他们膝下无子，没有子女，所以呢，王建轩他就把他这一辈子赚到的，不管是房产啦、或是这个这个所谓的储蓄啦，都不断的捐出来哈、然后呢，希望说让这个爱能够留下来，让人间能够更好哈、好，那目前呢，王建轩已经87岁了哈、今年已经87岁了哈、那这个作者去采访他，这个是一个杨美哈、这样的一个作者去采访王建轩的时候，是约他在林口的房子哈、那他这几年来都住在林口，因为他早些年呢在这个外双溪有一个公寓哈、很多媒体我记得也有很多媒体都报道过。他那个公寓呢是非常显眼的齁、大家只要这个在外双溪看到有一公寓上呢插了一根国旗齁、这个国旗飘，大家就知道那个是王建轩的房子。可是呢那一栋公寓呢，老公寓，他老早就把它卖掉了，捐做公寓了齁、那所以呢他这几年来都是在林口他后来买的这个房子齁、那他这个跟作者约在这个房子里面呢，主要是因为他要去陪他的老婆苏法昭，因为前一阵子这个苏法昭齁、他苏老师也是在医院去就诊啦、所以呢这个等于王建轩这个院长啊，他也必须要两边跑。那这个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提起把 要把他现在住的房子要卖掉，那旁边有一户呢，事实上是他的隔壁的房子呢，他说这个是他的弟弟那他先会掉弟弟那一户那大概可以卖掉2100万那因为这个房子有49坪那他认为说如果能够卖掉2100万，一年呢就可以拿出500万来做公益，那2100万大概可以撑个4年那4年之后呢，他要把现住的这个林口的房子呢再把它卖掉。那这个房子有59坪，有59坪那这个如果能够卖到2500万所以呢他也是抓每年可能要付出500万，所以这个房子呢又可以支撑个5年来做公益那他也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说，10年之后呢，如果他还活着还健在的话，他就会去住他们这几年来建制起来的新淼天使居这个就是王建轩呢他跟这个所谓的东华东华书局的老板呢一起创建的一个这个新淼天使居啦，等于是一个老人照护的一个住宅那王建轩事实上这几年来就像传教士一样到处去宣传福音把这个公益这个不断的跟大家来分享。那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他跟他的太太苏法昭没有小孩，已经结婚了62年那他们的钱呢都捐掉了就是他们这一辈子赚的钱呢都已经捐出去了总共呢捐出去了1.5亿元那他也自己讲说，这个1.5亿元对有钱人来讲不算什么，可是呢他从这个出社会就是一个公务员，也不是一个贪官捐出1.5亿，我觉得真的是很不容易这个真的是也蛮能感动的那这个王建轩的太太苏法昭3-4年前罹患了失智症，大家可能在媒体上面也有看到，那他拒绝把这个苏老师呢送到安养院他都是日亲自照顾，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夫妻呢见也情深那苏法昭老师呢在去年11月初因为胃大量出血，所以就住进了长庚医院整整3个礼所以呢他这是这样两边跑来跑去，在家里跟长庚医院还好呢他的房子是在林口，跟林口长庚医院也算是蛮近的那这个可以看出来他跟苏法昭老师是这几乎是寸步不离的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作者去访谈他们呢，就是还在林口长庚医院外的走廊然后到他的这个住处地方所以呢这个部分可以看出来，他事实上是以苏法昭老师的这个生活为重心为重心。那这个在采访的个过程呢，就把这个故事拉回到民国27年提到了王建轩他出生的地方，他是在安徽合肥这地方出生，那时呢是对日抗战的号角刚吹响不久的年代逃亡变成他们众多中国家庭一再误写的剧本那王家人呢就从合肥逃到了大别山，再从上海逃到了台湾那王建轩的父亲呢从小家里就很穷他的父亲也没有念过书，但年轻的时候就从军了加入联勤总部工程署，一路升到了上尉民国38年国民政府这个撤退来台王建轩一家就在父亲的长官这个娄士爷的工程署这个的一个整个把他们安排之下呢就搭船到台湾了。那他们到台湾住的地方呢就是现在大安森林公园旁边的大安新村那时候并没有大安新村，是 有木造的违章建筑、哦、那违章建筑里面呢住了除了这个他的父母亲之外还有两个这个兄弟一个妹妹，等于是五口之家、哦、那所以这个也是这个王建轩非常深刻的一个地方。那王建轩在他的住宿当中回忆，小时候家里面太穷、哦、所以呢不敢幻想有糖果跟蛋糕可以吃、哦、所以呢连花一汤匙的白糖冲水喝、哦、他都觉得非常的过瘾、哦、所以呢这个是王建轩的童年，满满的都是全家在温饱边缘挣扎的记忆。他的母亲呢也曾经在路边这个养鸡卖蛋、哦、所以这个是他们穷苦的这个早些年的生活。那甚至呢就说他们一家生病的时候也不敢看医生为什么呢？因为一看医生啊，家里可能就一个星期没有饭吃了、哦、哇，这真的是早年呢台湾的一个写照、哦哦、那这个王建轩的母亲呢还要到这个有钱的人家去帮忙洗衣啊，照顾小孩啊，洗澡啊、哦、所以呢他自己也有时候也会当成是一个小佣人、哦哦、只是说他心里面这个是还是一直都想着能够怎么样能够脱离贫穷、哦、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今天呢在节目中呢跟各位想要来分享的、哦、这个眷恋之处提到的王建轩、哦、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大家分享更多王建轩的故事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咯，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全民加一政府商品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财政部提供。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冷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只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止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工。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增生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跟各位来分享的是一本杂志的内容哦，叫眷之村啊。那从名字呢，大家应该就可以知道，这个是在讲眷村的一些故事，还有一些相关的历史哦，一个资料哦。那这里面呢，每一期呢，都有很多历史的一个回顾，那他们也会就眷村的一些人物呢来做一个专访哈。那这一期里面提到的是王建轩，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对王建轩应该不陌生那刚才跟各位提到的王建轩呢，他是安徽合肥人哈。那因为这个战乱的关系呢，跟着父母亲来到了台湾，那住到了大安森林公园旁边那这个违章建筑里面，家里非常的穷哈，非常的穷哦。因为他爸爸是一个穷军人呐哈，所以呢，小孩子事实上都是也要帮忙家计哈，所以呢，非常辛苦当中呢，由爸妈呢把他们拉拔长大，他们的两个兄弟一个妹妹哈。那这个王建轩他提到了，在这个专访里面说，他之所以人生会有很大的转变，当然就是因为靠着自己的读书哈。因为他在小学的时候呢，他进入了北师附小那是从五年级开始念，可是因为他算术不好初中联考并没有考上好的学校，是考取的是省立台北商职，他是现在的台北商业大学了哈，改制了哈那后来就直升台北商职的高中部。那大学联考的时候呢，他考上了他的第一志愿他的第一志愿是成大落点呢是在会计系。我们当年的联考大概都是这样子就是看这个分数能够考上哪里登记呢，就从上面一直登记下来，他就这个落点呢是在会计系他认为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考上这个成大是他莫大的一个荣耀，也可能也是他们家里面的一个荣耀，可能那时候一样都会放鞭炮那更大的荣耀呢，王建轩在这一篇专访里面他提到，当年呢他娶到了这个苏法昭女士因为苏法昭是当年成大的中文系的第一名，也是成大的校花，所以王建轩觉得说娶到了苏老师啊，就像中乐透一样的高兴可是呢，他事实上他心里面也就是说他配不上这个苏法昭老师，因为苏法昭的老师是一个书香门第他的父亲呢是有名的书林官，是台大物理系的教授那住的是这个台大的宿舍，温州街里面的那个透天宿舍可是呢，这个王建轩真的是教授他讲的，他太幸运了退伍之后呢，就把苏法昭娶回家那当然呢，即使说再穷呢，也是有办酒席那酒席结束之后呢，苏妈妈就到这个王建轩他的洞房就是他跟他女儿的一个洞房去看了一看，里面呢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桌上呢也只摆了一只热水瓶所以呢这个苏妈妈看了之后忍不住大哭可是呢这个也是王建轩他人生的一个转捩点他认为说娶了苏老师是中乐透，可是呢他自己也是让你生气的民国五十年成大毕业之后，他就参加了第一届就是我们的 税务官务人员的一个特考，几千人里面呢，哇，他摘下了第四名哦，被分发到基隆的海关哦去工作了哈、哦。那隔年呢，又通过了中央银行行员的考试，哎，就从基隆回到了中央银行哦啊。后来呢，又被政大财税研究所录取哦，所以呢，这个黄建轩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哎，他的岳母啊，哦，这个那时候呢，就会感觉到有一点点光荣，觉得说这个女婿啊还不错哈、哦、啊，虽然是眷村的穷小孩哦，可是呢考上了海关，最后呢又到了中央银行去上班，哎，这个会让这个苏妈妈啊、苏爸爸都会觉得说，哎，真的是哎，这个孩子真的蛮争气的哈、哦，没有那么漏气这样子。那这个王建轩也真的考场上是无往不利啊。蛮会考试的哈，所以呢，公子的人生呢，哎，就这样一路一路的这个往上爬哈。那他先被分发到中央银行发行局哈，刚才提到了他考上了中央银行嘛。那先总统蒋公成立了赋税改革委员会哈，那希望说能够创造公平赋税的环境，确保政府的财政无虞啊，所以呢邀请了一个旅美的学人刘大中、哦、这个也是非常有名的学者、哦、回来担任这个赋改会的主委、哦、啊，那是当时在这个这个政大念研究所的他的指导教授哦，张泽尧就把这个王建轩荐给刘大中哦。那当时这个王建轩真的也是非常努力，非常用功，非常的认真哦。他说了哈、哦，他当时呢，上班是带两个便当哦，一个是吃哈、哦，中午大家吃便当是很普遍嘛哈、哦，一个呢是这个下班哦，这个。晚上下班之后呢，他吃再吃哈、哦，晚上十点才回家哈、哦，所以呢，他这个这么工作这么努力呢，被这个素昧平生的刘大中哦特别看在眼里哈、哦，所以呢，两年之内的他的在这个赋改会的这个职务呢三级跳，从专员变成了专门委员，还被刘大中选在身边当秘书哦啊。所以这个也是王建轩得到了这个贵人的一个相助哦，所以呢才能够不断的被拔擢哦哦，那这个离开赋改会上班十点下班，他都还是觉得说非常的开心哈、哦，等于是他的冲劲干劲非常的足了哈、哦。那刚才提到第一段提到就是说小时候他们穷到哈连把那个白糖泡水都会很新的眷村外的这个小孩哦，那现在呢，他可以每个月哦把薪水交给他的妈妈哦，这个给让他们的一家都可以温饱了哈、哦。那刘大中后来呢，帮王建轩向亚洲基金会争取了赴美国哈佛大学进修的奖学金哦，这个也是他人生另一个转捩点哦，到美国哈佛大学去进修。回国之后呢，财政部长李国鼎、哦、就让王建轩接任主管所得税遗产税的第一处处长、哦、所以他已经越来越崭露头角了哈、哦。那多次让王建轩呢这个陪这个李国鼎部长呢当随行秘书出国去见世面、哦、又指定了王建轩呢帮他写演讲稿，等于是他的文胆呐、啊，秘书文胆。那当年呢，政府的这些高官呢、啊，经常都会想办法为国家培养人才哦。这个也就是王建轩他自己的一个感触，好像这个李国鼎对我们国内经济有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的这样的一个部长呢，事实上那时候也是刻意要栽培哈、哦、这个王建轩这一个人才。那提到这一个部分，王建轩就有一点点的感慨了哈、哦，就是说现在呢，我们的政府好像在培养人才上面呢，就好像出现了很大的一个断层哈、哦。所以呢，这个李国鼎过世的时候呢，一直到现在。 王建轩呢都还一直在感到失落，他会觉得说世间再无立国。